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今天的连线嘉宾是曾经在星岛中文电台主持健康的生活的酷姐，她本身是家长，同时也在 Proto 的中文学校任教，另外也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我们今天谈的是从 Proto 的青少年的种种自杀问题开始，讲到青少年的忧郁以及教养方面的问题。那另外呢，我刚才前面提到一个就是相关的报道也说，就是说Proto 的高中现在就是说，当然我想出了这么多事，他们也很尽心尽力。对，他们访谈学生结果就是说，现在有个结果说，就全校有212名学生的精神状态是高危险群或者危险群。那以您一个专业的等于说是医护人员，你的观点来看，像不管是这212名的学生自己或他们的家长，他们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行动是比较恰当？
我真的是觉得哦，因为这些接二连三自杀事件，甚至到影响到我自己。在最后几自杀事件我发现的时候，那天早上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通常早上我们家也是我们先生去送孩子上学。那天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习惯嘛，哈，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就翻脸书，然后脸书上面就会有新闻，然后我就看到我一个朋友马上 po 说啊，跑到头又有一个小孩子卧轨，那不知道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可能就是刚发现的事情，新闻都还没有 update。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从床上直直的跳起来，然后拿着我的手机，就是当下的手机坐起来，然后就开始 text message 给我儿子。我就说 OK， 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学校？ Please text me back。 你知道就是有一种让我们觉得说草木皆兵，
对，
只要事情一发生了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希望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常常在想说，那请问哪一个孩子又 deserve 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所以真的是心理上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从这些事情之后，我就真的开始觉得说，在 community 里面，大家真的要互相有一些帮助。OK， 所以刚刚志斌在讲说，这些高危险群的孩子，其实这个已经是因为事件一直发生之后，我们才开始做这些调查。而且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学区已经被放在这个显微镜下面看，所以大家会把小事情放大。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在我们的学区里面，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华学，我们能够怎么样做自救？所以我最近就是才开始在我们的中学想办法去做一些 program。那这些 program 呢，我发现就是，其实这些有问题的孩子不是他现在才有问题的，他很早就有问题，他的问题来自于其实在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刚刚讲的是疾病，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当然还是有很多跟家长之间沟通的问题。因为家庭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最小孩子最小的开始的一个社会，他从这个家庭里面的互动去学习他怎么样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中国孩子很可怜，因为他们发现说在家里用的这一套在外面的世界可能行不通。他在外面世界行得通的这一套到他家里又不行了。
这个是因为文化差异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活在两个世界两个标准里面，是真的很大的文化差异。所以这一次在我们这一堂课里面，我刚开始在请这个 counselor 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非常的受惠。因为当我请这个 counselor 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个 college counselor 他们完全就是 ABC。 那我曾经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深深的有一个感受，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全部都是 ABC。 所谓 ABC， 他们事实上他们自成他的一个文化，他其实不属于我们华人的世界，他也不属于美国人的世界。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族群，这些小孩就叫 ABC， 因为他的父母是华人，所以他在家里用的一套标准。然后呢，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跟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他在外面那套学的标准他希望带回他的家里来，但是在家里永远是行不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家长会觉得说他们就是美国人，他们在美国长大，还不吃我们华人这一套。但是事实上以你的观察，他们跟本土的，其实我们讲 domestic American， 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差距的，
有非常大的差距。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哦，就像我拿我自己的孩子做例子哦，他们如果给他选择的时候，他一定是吃中国食物，他很少会喜欢去吃美国那些食物，除非是就是没有时间哦 fast food 这些。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喜欢吃有味道的精致的中国食物，然后呢，喜欢喝珍珠奶茶。OK， rather than 喝咖啡。所以 他们是这么样中国形势跟中国环境养下的孩子，可是当你在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当你在问他一些很多就是一些想法跟看法的时候，他又是很能够侃侃而谈，然后能够讲到就是跟美国这个社会连接的一些社会现象跟关系。可是所以我说他心理上有很大很大的矛盾，但是当我们的父母不够开明的时候，就像我讲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孩子都学音乐，对不对？
嗯，
我们从小到大培养他音乐跟艺术的这些层面，但是好了，到现在我孩子要准备去念大学了，有多少的父母花了心思跟金钱，希望孩子培养孩子的音乐这条路，但是当他孩子决定说，那我现在决定去念音乐的时候，有多少的父母说 no？ 我想95%。所以我说那个真的是对我们中国父母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矛盾的心理跟心态。
对，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边的美国人，他们应该是会支持，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觉得因为我上班的环境大部分都是白人的环境，所以我发现他们给小孩子的那个自由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OK， 就像我再举个同样的例子，也就是说像我孩子现在11年级，他们要参加舞会，
嗯，
有美国这个高中舞会是一个很大的 big deal， 对不对？
对。
那他们父母就会哇很尽心尽力，然后教孩子怎么样去邀同学啊，邀他喜欢的女生啊，怎么样去弄衣服啊，怎么样去弄车子，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漂亮。但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是压抑的，我们是跟孩子说，哦，这样啊，你会去吗？那我们听到答案，希望是说他不会去，因为第一个省钱，第二个很麻烦，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希望你还是多花点时间在学业上吧，不要老是想到这些要玩的东西。咦，这就是我们跟美国父母很大的不一样。
嗯，
我们好像永远没有办法祝福小孩子的快乐，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哎，对呀，其实你讲的祝福小孩子快乐，我真的想到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你做的好是应该的，然后我们还是随时要警惕自己，
啊，
要戒慎恐惧，就是不能说很 enjoy 现在当下我们可以获得的一些快乐，或者说比较往那个轻松一点或者往正面的一点的角度来看。
是啊，我真的是觉得哦，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这一生哦，都被儒家思想哦，这些重的道德压着我们这辈子，我们都不会轻松快乐，然后都喘不过气来。前阵子碰到另外一个老师，就是钟宇轩老师，他非常非常的认真上课，非常的认真上课。然后最近刚好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他就必须得请假。那他在中间就是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啊，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这时候孩子要准备考 AP Chinese 哦。他说我这时候请假，我觉得对孩子有一些损失，因为我准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交给他们。我就跟老师回了一句话，当然我想我有以酷姐的幽默的方式就回他一句话，在他的在台上，那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回得蛮妙的。我说我跟你讲啊，老师，那个生病跟爱情一样，都不找时间来的。
就只有你们这种护理人员才开得出这种玩笑。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觉得难过呢？因为真的是生病，就我们就是生病，我们就得放下，我们就是觉得该休息。
嗯
，OK， 绝对不要觉得。所以我说，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民族。
嗯，
那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代的孩子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是好是坏，没有办法去说，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我常常跟孩子在讲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带着中国文化来到这个家庭，来到这个社会，这是你的宿命，这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给你希望，给你足够的空间让你去吸收美国人的方式，但是我们也不见得愿意全盘吸收，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很扬眉吐气的说，这个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这边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多，所以讲回到刚刚这些东西，我就是觉得说很多压力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个沟通上的东西，我觉得父母还是需要重新上课，重新去学习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模式。
所以你讲到重新上课，那像一般现在学校也好或社区也好，有这一类的资源吗？
对，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的想法哈，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资源。所以像这一次我们用我们中文学校的这个一个小的 community， 然后我们开始上课，我们开始教找一些 counselor 到学校来上课，然后给我们的家长上课。所以但是在其他的，现在 Palo Alto 我想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 resource 跟资源，那就是看家长愿不愿意去找。那我也希望就是借用我们 Palo 这样子的一个开课的方式哦，以后在湾区呢有更多的学校利用中国的这个社区的 community 哦，因为其实小孩子上课这个时间我们去上课是更最好的，因为小朋友上课的时候大家知道中文需要2-3个小时，那如果学校能够 continue 的去办这些活动， 不是只是讲座，而是给家长有consistent上课的方式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比较容易改变人的行为，因为人都是还有能力去继续学习的。
是，那我们也希望真的说借由这一些事件以及社区的回应，让我们的华人家长能够更注意，其实我相信已经很注重了，但是就是这更能够找到一些资源，然后一方面也调试自己来融合入这样的文化，然后也更花费多一点的心思跟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来尽可能减少这一类事情的发生。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我们在帕劳托中文学校任教，同时也是家长，自己也是医护人员的新岛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酷姐 Sandra， 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这些非常意义的分享，谢谢 Sandra。
谢谢志斌。